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感谢主，一大早我们可以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比较特别一点，我给大家每个人预备一份讲义，因为等一下有个表格我没有办法打在这个上面给大家看，所以要印出来给大家看。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请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又是一个新的礼拜天早上，我们可以回到神的家里，我们来研读神的话语。主，我们这时候祷告，求主借着你的话语赐福每位弟兄姐妹。每当我们打开圣经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亮光照亮我们心里面，祝福我们的人，也祝福我们的家庭，也祝福我们的教会。以下有将近一小时的时间，特别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我们第四次看摩西五经，再一次跟大家提醒，我们这是旧约读经班，所以大家先读了圣经，然后我们来看今天的课程。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有些复习，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个祷告，就是求主光照我，让我可以明白神的话语。我们也求主祝福你，祝福你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每一天都蒙神的祝福，祝福你读经的日子。我们也祷告愿主的道兴旺。再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这摩西五经呢，它的内容可以分成叙述的部分跟律法的部分。那叙述的部分占了大概60%的篇幅，律法的部分是40%。那我们创世纪整整50章全部都是叙述的部分。你看叙述的部分很容易，就好像看故事一样，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讲到律法的时候，就需要大家有耐心。所以我盼望我们看到立位记的时候大家还在这里啊。我们复习一下上周的重点哈。创世纪的大纲哈，跟大家讲过分成创造跟救赎两部分。那看那个红字的部分，今天我们想要看以撒跟雅各这两个人的生平，如果我们时间允许的话哈。特别要跟大家复习，就是神对亚伯拉罕他的应许哈，万国必因他的后裔而蒙福。那这个后裔是指的是谁呢？在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有特别这样子说，神所应许的哈，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哈，指许多人，乃是指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的是一个人，就是基督哈。所以我们必须从新约的亮光来看，说这个后裔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哈。也讲到说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哈。那我们这样就有一个观念哈，从血统上来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子孙是以色列人，但是从属灵的意义来说，圣经的意思是说指的是耶稣基督。那到底是因谁而得福呢？神所应许的福是借着耶稣基督而临到万民，并不是借着以色列人哈，是借着一个子孙而非众子孙。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观念，圣经已经跟我们解释清楚了。那我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复习哈。关于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哈，是为了预备救恩而做拣选哈。神拣选亚伯拉罕是为了要为这个救主的降生做预备哈，从一个人变成一个民族，最后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民族里面哈。也是为了赐福万民哈，并不只是赐福以色列这一个民族，而是要使全世界的万族万民能够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啊。最后一个观念是可以应用到我们身上的，就是当神拣选你的，你现在蒙神拣选成为基督徒神的儿女，为的是要来侍奉神哈。特别是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很清楚这个主题，就是神拣选他们，把他们分别为圣，是为了要侍奉耶和华。那这个家谱图的话，今天我们就特别看到以撒跟雅各的那一部分。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课程哈，请先翻开你们的圣经，我们来看以撒，翻到21章第1节哈，创世纪21章第1节。我们很概括性的先把以撒的一生我们看一下，创世纪21章第1到第3节这样说。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 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大家要记得说，这个以撒名字是当初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这里讲到以撒的出生，请翻到25章26节。我从24节读起哈，讲到以撒的妻子利百加的生孩子哈，24节哈，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哈，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哈。刚刚讲到以撒的出生，现在讲到说，当他60岁的时候，他得了两个孩子。请再翻到26章12节，讲到以撒的父有哈。26章12节哈，这个时候，以撒他住在基拉尔，在非利士人的地方。第12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啊！这是因为神赐福给他，使他变得非常非常的富有啊！最后，请翻到第35章28节。35章第28节，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讲到以撒一生有180岁，所以当以撒死的时候，他的儿子雅各几岁？刚刚不是看了说他是60岁的时候生的哈，所以他的两个儿子，因为他们是双生子哈，所以他们岁以扫跟雅各都是120岁。那我们大概把以撒的一生看了一下，现在我们很快的来看看关于四族长还有以撒的一些重点哈。我们从救赎的角度来看这四位族长哈，亚伯拉罕就是神应许了救恩哈。以撒我们所看到是神预备了救恩，特别是从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在那个关键的时候看到神有预备哈。雅各的话，我们看到神拣选的恩典，就是蒙神所拣选得救的人。到最后约瑟的时候，我们看到神预备救主哈，这个约瑟他救了他全家。所以这四位族长他们一生都含有救赎的目的，你把他们四个人合在一起，你就看到一个很完整的神救赎人类的一个画面，这是四族长跟救赎。那我们来看看以撒。以撒圣经讲他的篇幅很短，不像亚伯拉罕跟雅各约瑟讲的那么多。那他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人物。第一个，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是应许之子，继承神与他父亲所立的约。第二呢，他是以色列的父亲，雅各后来改名为以色列，然后以色列就成为一个民族，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我记得以前有人在那边问说啊，你如果想要做一个世界上最有福气的人，你选择做什么？他说啊，我就要选择是我要做这个宰相的儿子，状元的爸爸。所以叫他在中间最有福气啊。所以以撒他的父亲跟儿子都非常的有名气哈，但是他就在中间，他是一个继承性的一个人物，他是也是一个特别有福的一个人哈。借着以撒我们看到有两个真理哈，第一个就是神的应许他是不落空的，神答应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果然就生了，而且圣经上有特别讲说，神所应许撒拉所生的那个孩子才算是你的后裔哈。神又跟他坚定所立的约哈，我们看到神向以撒显现过两次哈，坚定他跟他父亲所立的约哈。神的应许必定成就，当神跟他说你在年老的时候要生孩子，到的时候果然就生了一个孩子，告诉我们只要神答应的话一定会成就。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还有一个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啊。 在以撒的身上我们得了一个名字，就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有预备，创世纪上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在以撒的一生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这个燔祭的羊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表，它预表说神在救恩上的预备，因为本来是要把这个人献作燔祭，但是在最紧要的关头看到说有一个羊已经预备好了，神所预备的公羊取代了以撒，那预表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将取代人类被献在祭坛上，表示说那个献祭的羊神已经预备好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以撒的妻子，就是以撒有一天他在田间默想的时候，看到亚伯拉罕的老仆人骑着骆驼把他的妻子给带来了，他好像自己没有做什么，但是神已经为他预备好了，给我们看到以撒他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真的是耶和华凡事都有预备，无论是献祭的羊还有他生活上的预备，他的妻子神都给他有预备，这是以撒身上我们看到两个重要的真理。那以撒的名字，那个以撒这两个字呢，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他笑了的意思。那我们就在想，为什么神给他取名这个名字，因为这是神叫亚伯拉罕说你要给他取名叫以撒。圣经有说，当亚伯拉罕听到他还要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伏在地上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够得孩子吗？萨拉已经90岁还能生养吗？那后来神再一次的显现的时候，换的是萨拉在笑，萨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那另外看到有一次笑是以实玛利的戏笑，这个戏笑我们中文翻成是戏笑，英文翻成 mocking 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嘲笑，就是说当以撒长大了断奶之后，他跟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以实玛利在玩的时候，那个以实玛利好像在戏笑他，在取笑他，嘲笑他。所以在以撒的身上看到好几次有人因为他而笑，那是神给他取的名字。但最终的意义呢，所以耶和华以笑脸帮助我们，诗篇上有这么一句话，萨拉后来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那我们看到就是说，最有福的就是说神对你的一生喜笑，神以笑脸对你。那是不是这个意思？以撒的名字神给他取名叫他笑了，一开始好像是人的心里很侥幸，信心不够，在那里暗笑偷笑喜笑，但到了最后他很蒙福，神对他喜笑。以撒他继承了父亲的祝福，圣经一再所强调的，神有两次向以撒显现，然后都是强调说他会坚立跟他父亲所立的约，特别是讲到说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等等，然后所以他跟以撒建立这个约，所以他继承父亲的祝福。神第二次向以撒显现也同样的这样说，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你父亲母亲是个敬畏神的人的话，往往你的后裔因此而蒙福，神会把这个福继续的让你的后裔诗篇里面说我没有看到义人的后裔讨饭，神会祝福你的后裔。但另外有一点，所以就是当那个爸爸妈妈很软弱的时候，犯罪的时候，这会不会遗传？以撒他继承父亲的软弱，在创世纪这一点记载的非常的明显。所以亚伯拉罕在基拉尔的时候做过一件事情，跟他在埃及所做的一样，就是把自己的妻子说成是妹子，为的是要保存自己的性命。那他的儿子是不是做同样的事情？而且在同样的地点，也是在基拉尔，他做的也是一样的事情。那后来是被人家发现，我发现说下一代很容易就继承上一代的软弱，当父亲母亲在某一方面软弱的时候，他的孩子会看到会听到会知道，有时候到了遇到那个试验来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follow 他 他父亲的这个 footstep 哈。如果你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也许你们会对亚比米勒这个名字会有点困扰哈，因为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亚比米勒已经出现，怎么又过了好几十年之后，同样的亚比米勒又出来哈？这亚比米勒多半是一个 title 意思我这样解释，就是说像我们中国的君王叫做皇帝啊，埃及的君王叫做法老，这是非利士人的君王可能就叫做亚比米勒，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他们称呼那个君王的那个怎么称呼他是不太一样的，这亚比米勒可能是一个 title， 并不是那个亚伯拉罕时代那个亚比米勒又在以撒的时候又出现啊。以撒的一生新约圣经这样讲以撒，最后是说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啊。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啊，能够给他的儿子后代祝福是出自于信心的。以撒的结局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就是他一生的年日是180岁哈。那以撒我们就很简单的就这个我已经看过了就介绍一下哈。现在我们要看雅各，圣经花了很长的篇幅来介绍雅各。刚才我们已经看到说雅各出生的时候他父亲以撒六十岁哈，然后雅各是双生子之一哈，他的哥哥是以扫，跟他是双生子。我们再来看几节的圣经，请翻到35章27节。雅各的出生我们不看了，还有雅各。他后来到巴旦亚兰去，我顺便问一下，那个雅各他离开家到哈兰或者说巴旦亚兰的时候他大概几岁啊？对，怎么知道40多岁？我们谢谢佩珍帮我们看出来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翻到26章好了。26章34节哈，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等等。那以扫40岁，雅各几岁？他们是 twin brother 嘛哈。然后后来才发生这些，他骗了他的爸爸的祝福等等，后来离开。所以他起码是40岁哈，但是不是可能年纪更大？你如果以后从那个约瑟的年纪来推论的话，可能不止40岁。但就给大家有个印象说，当他离开家的时候，不是说那个十几岁的年轻的小孩子了。那我们看一下第35章第27节哈。所以雅各他原来是住在迦南地哈。后来他因为逃他的哥哥，他逃到了哈兰巴旦亚兰那边住了几年？住了20年。然后第35章27节讲到他回来哈，27节哈，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哈，所以他后来回来之后就住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后来他又搬了一次家，我们看第47章的第9节。他们因为饥荒的缘故，后来他也知道他的儿子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以至于他全家就搬到了埃及。当他到埃及之后，雅各就去见了法老王。第47章的第9节这样说，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所以他130岁的时候他又到了埃及去哈。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同样是47章，请大家看第28节哈。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哈。这就把雅各的一生从他出生到他死的时候，我们 有了个大致上的一个概念啊。在雅各的身上，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学习的。我不晓得今天时间够不够哈，就大家看一看我打上去的这些投影片好了。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以色列是一个人的名字，他一开始是一个人的名字，到今天他变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名字哈。所以当圣经里，特别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的时候，有时候他讲的是雅各，有时候讲的是这个国家。那后来雅各他的十二个儿子变成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他是开宗立族的一个人，以色列就是雅各。在雅各的身上有两个很重要的真理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就是神拣选的恩典，神拣选一个人是神特别的恩典。我们看到拣选是神的主权，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为什么神不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我会拣选雅各呢？就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当神他在他的主权之下，他拣选了雅各，那就是拣选了雅各啊。那是神的主权，也是神特别的恩典啊。在他妈妈怀孕的时候，神就对利百加说，两个国家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啊，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神对雅各的拣选。那另外在雅各身上特别看到一个真理，就是改变生命的大能啊。因为雅各在这四个族长里面是他的生命特别不好的啊，这个人非常会抓，又非常的诡诈。但是后来神改变了他，雅各原来是一个诡诈的人啊。当他的哥哥以扫被骗之后，这以扫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名为雅各，岂不正对吗？因为那个雅各那个字的发音，希伯来文的发音就跟诡诈是一样，所以说他叫诡诈，他这个人就是诡诈，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啊，所以他原来就是一个诡诈的人，很会去抓的。所以当他知道他跟神在摔跤的时候，他还抓住神要神给他祝福，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但是到了他年老的时候，他从抓人家的祝福到给别人祝福哈。我们刚刚看到说雅各给法老祝福，那他遇到神的时候要神给他祝福，那如果照着他的本性，现在到了当时那个时代世界第一强国埃及，到了他的法老王面前，那应该再向法老再要点祝福，不过他反而是反过来，他在法老的宫廷给法老祝福。到最后在新约给雅各的评价是说，雅各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一个年老的雅各在床头上哈，扶着杖头敬拜神，就是他一生经过神的带领、神的管教，到他最终的时候，他已经变得是灵性非常圆满、很成熟的一个人。在那个时候，凭着信心祝福，然后扶着杖头敬拜神，看到神在他身上改变生命的大能。可能大家会问这个祝福这件事情哈，因为特别讲到这个给以扫跟雅各祝福的时候，常常有人就问，我就顺便解释一下，说祝福这件事情，其实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说是福是从神来的，而神的心意是要把那个福给我们。所以在新约的雅各书有这么一句话，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你们不要以为说这些好东西是世界上的人给你，是这个世界给你的，不要看错了，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啊，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说最好的东西，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东西，其实是从神那边来的啊。神的心意是要给你祝福，但是需要有这么一个管道啊。说祝福是一种祷告的方式，是出自于信心，用一种宣告的方式来祷告，他以宣告的方式用信心为别的人来向神求福。那在圣经上有几个例子啊，第一个就是做爸爸的给他的孩子祝福，以撒、 雅各啊，都给他的后代祝福。所以我们中间啊，做父亲的，你应该给你的孩子祝福啊，用信心祝福他们。也看到祭司给百姓祝福啊，亚伦大祭司，神叫他给百姓祝福，使徒给教会祝福啊。祝福这件事情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但是就是当你祝福的时候，你是要发自于信心啊，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另外一个是关于雅各在伯特利那里所发生的一件事情，请大家翻到第28章，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第28章第10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啊，这个石头到后面发生作用哈、啊，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了。那下面就是他梦到了一个梯子，一边是他，一边是神，然后梯子上面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然后神在梯子的那一端向他说话，坚立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跳到第16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然后他就把那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哈。第18、19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啊。现在你如果在我们这 West LA 一带开车转的话，会看到不少犹太人的 synagogue， 他们那个 synagogue 的通常的开头的第一个就是这个 Beth， 这个就是伯特的意思，伯特的就是希伯来文的 house 哈，那这个 Beth El 就是 house of God， 就是神的殿啊，神的家，神的房子。所以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那伯特利为什么，像上次我考试的时候提到这个伯特利的名字，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除了耶路撒冷是最常被提到的，那第二最常被提到的一个地名就是伯特利。这伯特利在旧约里面常常出现啊。我记得早期的时候，我们在香港还有个伯特利神学院，然后最早的时候我们华人当中啊，宋尚杰牧师哈，宋尚杰、纪志文他们早期的传道人，那个伯特利布道团哈，用的就是这个名字。那在那个地方有个天梯哈，出现他做梦的时候梦到这个梯子，这个梯子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后来主耶稣特别提到它哈。第一个，这个天梯它代表神的接纳哈，因为神允许自己跟雅各之间有通道的存在。当神允许说你跟他之间有一条通路存在的话，就表示说神愿意让你跟他之间有接触，神接纳你，也代表说神的恩典，因为他看到天梯上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哈。那使者天使，我们到新约的时候看到有解释说天使是什么，新约圣经说天使是服役的灵，他做什么呢？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天使其实是服务你的哈，你是承受救恩的人，蒙恩得救的人，那天使他是来服侍你。天使在梯子上穿梭往来，代表神对雅各的啊恩惠哈，会写错了，恩惠跟保护。那天梯的终极意义就是耶稣基督，这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主耶稣他亲口就说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哈。创世纪讲到说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那个梯子身上哈，讲到说将来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他可以通到天父那里去，这是天梯的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伯特利分别为圣，雅各他先是祭坛的分别为圣。在古时候那个浇油是什么意思呢？把一个油浇上去，浇在祭坛上，或者是撒在一个人的大祭司的衣服上等等，那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手续啊。说浇油的话，就表示说那个油所沾到的那个东西或那个人就归属于耶和华。所以他把自己睡觉的那个枕头的那块石头浇上油，就是说 这块石头变成一个祭坛，那这个地方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然后他把那个地点也分别为圣，那个地方原来不叫伯特利，叫做路斯哈。圣经特别讲说他原名叫那个，他改名的时候就说，我从此以后这个地方我要叫做神的殿哈。那后来伯特利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敬拜中心哈，所以他把那个地从他开始分别为圣，归属于作为敬拜神的地方。在同一段记载的后面有讲到说，他把他财物分别为圣，他说凡你所赐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上。虽然他讲的时候好像是带着一点条件的，但是从那里看到说他愿意把神所赐给他的分别为圣。所以伯特利有个特别的意思啊，就是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神是否允许多妻制哈，这个是要请大家打开你们的讲义哈。我给大家画了一个表，我就是因为这个表太大了，我没有办法用这个 PowerPoint 给你们打出来，所以我给你们发了一份讲义，就是雅各他的十二个儿子还有他的家庭纠纷哈。那我们知道雅各他有两个妻子，二妻二妾哈，那他总共有十二个儿子，我把他们按照排行给大家画了一个表，然后在每一个孩子的母亲是谁我也给大家写上去。你把这整个表看一遍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利亚生了六个孩子，利亚的妹妹拉杰生了最小的那两个，那中间另外还有四个，其中有两个是利亚的婢女生的，有两个是拉杰的婢女生的。所以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然后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然后你从他们的名字也看出他这个家庭里面的纠纷哈。因为每次生一个孩子的时候，那个孩子的妈就是利亚跟拉杰，主要是他们两个人就会说一句话，那这一话就显示出他们之间的那个竞争哈，跟纠纷，还有心中的不满跟苦毒哈。流便的意思就是有了一个儿子哈。利亚就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因为她丈夫不爱她，爱她的妹妹啊。西缅又是利亚生的，利亚说，神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所以西缅的意思就是听见。利未啊，意思是联合。利亚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啊。犹大，特别要注意这个犹大的名字，因为主耶稣是犹大支派哈。犹大的意思是赞美哈。利亚得到第四个儿子，他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哈。那下面那一段的话就大家继续自己看，我要跳到第十一个人，就是约瑟哈。约瑟的意思就是增添哈，这是拉结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前面已经有了十个孩子，没有一个是他生的。那他所生的这个孩子之后，他这样子说，拉杰说，神除去我的羞耻哈，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希望再多一个。我们老一代的中国人不是常常有那个名字叫招弟啊，天丁啊，这约瑟的名字就是招弟哈，就是天丁，增添嘛。那果然神又赐给他一个孩子叫做便雅悯。那你们读的时候会读到那个背景，就是他们在旅途当中生了这个孩子，后来因为难产的缘故，孩子是生出来了，妈妈却死了，死的地点就是在后来耶稣降生的那个地方，就是伯利恒的那个路旁边。那拉杰在临死之前给这个儿子取名为便俄尼，便俄尼的意思就是这个便，这个 ben 就是儿子的意思，说我在苦难中生的儿子。可是雅各他不喜欢一个孩子取一个这么可怜的名字，他就改了一个说发音相似的，就叫做便雅悯。便雅悯就是我右手的儿子，在以色列人来说，那个右手就代表力量的意思哈，我蛮有力量的儿子，这是一个比较光明比较积极的一个名字。那这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你看到他们取名字的经过就知道说他的家庭里面其实是充满了纠纷哈。那这样子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就是神是否允许多妻制。因为这个问题我被人问过太多次了，所以我想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常常就有人就这圣经的例子来问传道人，就说亚伯拉罕有一妻一妾，雅各有二妻二妾，那大卫跟所罗门更别提了，他们多妻哈，这是否表示说神就允许多妻哈？可不可以多妻啊？就神他的所设计的婚姻很清楚，是一夫一妻哈、啊。当初神造人造一男一女哈、啊，亚当跟夏娃，然后让他们结为夫妻，那是神的 original design， 也是神的心意是这样子。你如果是多妻的话，或者有婚外情或者什么的话，那都是违背神的心意，那你最后一定会遭遇痛苦，有不良的后果。所以这样去做的人，虽然神当时他去多妻的时候神没有伸手阻止他，但是那个人最后呢他就受苦。那亚伯拉罕还有雅各都因为多妻的缘故家庭里面起很大的纠纷，那大卫因为多妻的缘故，你看到撒母耳记跟列王记上的时候，他的后代当中发生淫乱，以至于甚至他这个国位哈，这个国家已经在那边动摇。那所罗门更严重，他因为多妻哈，拜就去拜了外邦人的神，他就远离了神哈。所以多妻往往带来很不良的后果，这并不是说神的心意是要人多妻哈。啊，我上次有跟大家讲到一节的圣经，你们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他用一个特别的字眼说，你不要用诡诈带你的妻子哈。他说神虽然有灵的余力能够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讲的说给亚当只造了一位妻子哈。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前进前程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哈，你们心不要太乱了哈。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哈，不可以用诡诈，那幼年所娶的妻也就是说你最初所娶的那个妻子，不可以有诡诈对他。所以我们顺便就解释一下这个意思哈。那另外有一段记载，就是在创世纪第三十章第37-43节，我就挑了几个比较难解释的经文来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常常也有人就问这一段圣经哈，因为雅各跟拉班约定好了，就说那些纯色的羊哈，白色的绵羊跟纯白色的跟纯黑色的那个山羊都是归拉班，那其他那些有点的有斑的有纹的杂的都归了雅各。后来我们就看到一段很奇怪的记载，说雅各就拿了什么杨树、杏树、枫树的树枝，然后把那个皮剥了，然后就插到那边，然后那些羊来喝水的时候，他们就后来生的小羊就全部都生出来是有斑的有点的。我们说哎，怎么会这样子，所以大家就对这个觉得很奇怪。那我就用这个机会我们来做一些解释。第一个说法就说雅各致富是方法的问题，就雅各在羊群饮水之处插上剥皮露白的树枝，就这个做法的本身具有神奇的功能，所以使得生下来小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第一个就说这是做法的，他发现这个做法有神奇的功能啊。第二个是说雅各致富是信心的问题哈，雅各在插树枝的时候以信心远望树哈，所谓这个 visualization 哈。你们如果读那个赵雍基牧师他写的书的话，他就说雅各在用这个信心远望术哈，他在 visualize， 当那个羊在那里喝水的时候，他就 visualize 说将来他们生出来的就是有斑的有点的哈。那这一个说你用信心去这样子在脑子里想象的时候，神就会成就。所以说之所以成就呢，是因为他有这种信心，他先在心里面想了，后来事情就成就了。第三个是现代人比较科学头脑，说这是自然的结果，他们就说纯色的羊里面有隐性的杂色的基因，所以有可能即使是纯色的羊它生出来也会生出杂色的来，只是说这个羊你看它是纯白的或纯黑的，其实它的基因里面是有那个隐性的那个杂色的基因，所以当生出来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有些会是 有斑的有点的，然后到时候把这些有斑的有点挑出来，就变成是雅各的，他就因此而致富。应该是哪一个？那第四个说法说是雅各致富是神的作为哈，因为神要祝福雅各的啊，他要祝福亚伯拉罕的后代哈，那事情就这样子成就了。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合理？我把所能想到的四个说法都给大家讲出来了，你们自己去选一个。雅各致富是神的作为哈，好，雅各与神摔跤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记载，记载在32章第21到32节，雅各与神摔跤这件事情哈，就当他要回来的时候，在亚伯渡口，亚伯是约旦河的一条支流哈。他们在过这个亚伯渡口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那里，在晚上的时候，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哈。一开始他不晓得谁跟他摔跤，后来他知不知道谁跟他摔跤？等一下我们来看一看哈，好。先把这个属灵的意思我们说一下哈，我是把他的属灵的意思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先没有解释那个过程哈。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一个人他这一辈子啊，最大的一次征战不是跟别人也不是跟自己，也不是跟撒旦魔鬼，是跟神征战啊。就是一个信主的人，他最大的征战是跟神征战啊。那人什么时候他可以得到最大的胜利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当你愿意输给神的时候，就是你这一生赢得最大的时候。就神跟你为什么要跟我们征战呢？就是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神来跟我们摔跤，跟我们征战。但如果说你一直赢的话，那其实就是人生当中来说，我们其实是输了。但是如果我们输给神的时候，其实是最大的胜利。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个人的损失跟神的祝福是同时到达。就当那个雅各他的腿瘸的时候，神摸他的那个腿他就瘸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神给他祝福，神也祝福他。所以这两样事情是同时来的。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不顺利，是个人的损失，但是如果因为你要顺服神的缘故造成一些个人的损失，其实是那个时候神给你的祝福是同时来的。所以跛脚的时候也就是蒙祝福的时候。那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新的名字跟新的开始是同时到达。神给雅各改个名字叫做以色列，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也给你一个新的名字，你就叫做基督徒，神的儿女，这是一个新的名字，那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圣经特别这时候讲了一个，画出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呢，就说神给雅各祝福之后啊，雅各给那个地方取名叫皮努伊勒，然后就接着就说，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你可以看到说，那日头刚出来，好像那个红红的太阳，因为当初摔跤的时候在晚上黑的时候。看那个红红太阳刚刚升出来的时候，然后看着有个人影啊，这个雅各他一拐一拐的，一跛一跛，他脚瘸了嘛，啊，他这时候已经不叫雅各了，神给他取名叫以色列，啊，那个天刚开始，这个人也刚开始哈，那圣经好像有意无意的给我们画出一个新的开始的一个画面，虽然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人一跛一跛的，那其实是一个很美的、很蒙福的一个画面，说他在神面前顺服下来了，然后他也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始哈。这是雅各跟神摔跤带给我们有一些属灵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思。那讲到说他几时知道说跟他摔跤的是神，就是第26节，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了。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就不容你去。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开始 realize 掉到说明白说啊，跟他摔跤的 不是普通人，而是神，所以他才向神去求祝福。那他怎么会那时候知道呢？就是他们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结果那个人最后只是轻轻的在他大腿窝那边一摸，然后他就瘸了，他才明白过来说跟他摔跤的不是凡人啊，然后他心中有个亮光，知道说跟他摔跤的是神哈，他最后就向神求祝福。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纪念，就是纪念他跟神的这一场遭遇哈。为了纪念一个人遇到神，留了一个纪念哈。皮努伊勒，他把这个地方改名，这个皮努伊勒的意思就是说神的面哈，就是我在这个地方见到神的面还得以存活。所以每次走到这个地方，一说到这地方叫皮努伊勒的时候，人就记得说当初雅各在这里见到神的面，跟神在这里摔跤。那另外他有记载说，这个以色列人到今天不吃大腿窝的筋哈，说这也是在纪念说雅各跟神摔跤这件事情哈。当雅各回到迦南地之后，他筑了两座坛，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两座坛。他把第一个坛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哈，那这是在事件所筑的那个坛，他这样子叫他的名字。那我们圣经的小字有特别解释出他的意思，就是说神以色列的神的意思哈，所以这个名字是这个意思。你如果读圣经，你会发现在这个之前啊，雅各没有叫神是他自己的神，这以色列就是他自己的名字哈，他那个时候已经叫以色列，说是以色列的神，就是是我雅各的神。啊，所以这个坛就是说是以色列的神，神以色列的神，神我雅各的神。因为在那之前他都是每次讲到他就说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他就没有说是我的神。那那个之后他把这个坛叫做说是以色列的神，就说是我雅各的神，那个时候那个神变得是真的是他自己的神了哈。另外一个就是后来他又再一次回到伯特利，因为神叫他去那里，他带了全家的人去，他把那个地方又筑了一个坛，他叫做伊勒伯特利哈，这个意思呢，圣经说就是伯特利的神，意思也就是说神之殿的神。那我想这个名字其实是蛮重要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在神的殿堂里面的这一个神，就那个注意力是在这个神的身上，而不是说那个地方。好比说我们说教会教堂是神的殿堂，但那个重点不是说这个教堂怎么样，而是说那个教堂里面的神哈，说伯特利的神，就是说那个注意力放在那个神的身上，而不是放在那个殿的身上。所以这是雅各怎么称呼他回来之后所筑的那两座坛。在事件发生了一个悲剧哈，这件事情不是神的心意哈。这个悲剧的发生的过程是这样子，第一个是因为他们少走了一段路，因为当雅各还在哈兰地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然后叫他回到你祖你父之地。那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有看到说他们埋葬以撒的时候，那里有讲到说在希伯伦，就是他的祖父亚伯拉罕跟他的父亲以撒寄居之地哈。所以神当初有叫他说回到你祖你父之地，但是雅各他回来之后走到哪里就停下来，他走到事件就支搭帐篷哈，就在那边开始 settle 下来，他少走了一段路，他或者是说我们信主少走了一段路，信到一半没有说到达神要我们所到的地方，然后我们就这地方不错，我们就搭个帐篷就留下来，半路凉亭哈。悲剧都是在半路凉亭发生的，安逸中的不幸啊。那个事件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安逸平安的意思。那我们看到是怎么样呢，说那个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个当地的女子们，要跟事件那个地方的当地的女孩子去见他们，要跟他们生活上打成一片吧，就是在那个他们 settle 下来觉得还不错的，已经要跟当地的人混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发生了这个不幸的事件。关于这个不幸事件的处理，我们注意到两样事情，就是那个 雅各的沉默，这个族长的沉默，他不讲话，他没有参与，但是他也没有制止。他的儿子们去杀那个地方的人的时候，他没有去杀人，但他也没有伸手说不准去，所以他就没有拿出一个立场来。但是在事后他有谴责他们的行为，所以你看到创世纪最后的时候，他临死之前给那十二个孩子祝福的时候，把这件事情重新拿出来提，那个动刀的那两个儿子受到他的咒诅，流别人血的人就受到咒诅，就是两个人，一个是西缅，一个是利未，在他父亲临终的时候因为这件事情咒诅他们。那是在事件所发生的一个悲剧，就是人为了报仇的缘故，报仇不择手段的报仇，就是以恨还恨，那不是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最后两章跟大家看一下，一个是拉结与雅各，就讲到这个多妻的悲剧啊。一开始是七年的苦等，他本来是想要娶拉结的，因为他的岳父拉班的诡计，他足足等了七年之后，结果娶到的不是拉结哈。还有他一直没有儿子哈，眼看着他的姐姐跟那些婢女一个一个生儿子，总共有了十个孩子之后，他还没有。那个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愁苦，然后他跟他的姐姐相争哈。还有就是生产的艰难，到是他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就死在路旁哈。但是他的那两个儿子，一个约瑟，还有一个便雅悯，是特别神所祝福的。所以在那个雅各临终给他这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你如果仔细去看，对那个约瑟的祝福还有便雅悯的祝福很特别。那约瑟的后代就是马拿西跟以法莲两个支派哈。那后来还有就是这个便雅悯支派，你如果看那个到后来我们看历史书的时候，你知道十二个支派分成两边哈，十个支派成为一个国家在北边，另外两个支派成为一个国家。那两个支派是哪两个支派？就是犹大跟便雅悯哈，一个是犹大，那另外一个就是拉结的小儿子便雅悯哈。我特别要跟大家看这个利亚这件事情，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48章吧，49章，大家还没有读到，就是读到的时候，我想你们不会注意到这一小段，但是我读一下给你们听哈。创世纪第49章第29节啊，49章29节，他又嘱咐他们说，这个他就是雅各了。雅各在临终的时候嘱咐他的后代说，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去，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有一次我考试问大家说，亚伯拉罕买了什么哈？那个墓地哈，他买的那一块地在创世纪里很重要哈。他们每次归葬的时候就归到那个，亚伯拉罕一生没有在那边买一块地给自己住，他只买了一块就是埋葬死人的地哈。然后那个墓地里面他们的主要的人都是埋葬在那里哈。请跳到第31节哈，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什么？那个拉结死在路旁，他最爱的那个妻子死在路旁，就葬在伯利恒那边。但是这个他一生所不喜欢的这个妻子，他把他正式归葬在那个洞里面，那是他的列祖啊所在的地方。然后最后他说，你要把我也葬在那里。怎么说呢？到最后他是跟利亚合葬。这好像这个一生失宠的这个妻子啊，到了死了之后，她的丈夫跟她和好了，说我把利亚葬在那里，你也把我葬在那边。但是你总归来看的话，她两个妻子两个妾给她家庭里造成了很大的纠纷哈。所以其实两个妻子并不 happy 啊，他们的一生无论是姐姐或妹妹都是蛮愁苦的。那 这件事情做的结果不是一件很蒙福的事情，那关于利亚就是他一生失宠，然后死后同葬，那最重要的关于他的就是弥赛亚是他的后代，他第四个儿子犹大就成了前面那三个人都失去他们的名分，等于这个犹大变成了长子，然后这个犹大的后代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是犹大的后代，所以弥赛亚是从他而出的，那这是雅各的一生，我们很就是重点性的我们看了一遍，那今天我们的课就看到这里，那因为今天cover的范围比较多一点，所以现在我们大家还剩下五分钟的时间给大家问一些问题，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亚佩珍。
因为他那个cover的那个年代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很难说去把它那个定下来说，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们什么时候是住在一起，后来什么时候分开来，我想可能就是有一段时间，他们曾经住在一起过一段时间，后来
permanently 长久性的完全分开来，是后来那个以扫他就搬到那个希尔山那边，那个。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以扫的后代叫做以东人，以东人又叫做希尔山人，你们如果看到历代志下第二十章讲到说摩亚人、亚门人还有希尔山人三国联军来攻打以色列人，那个希尔山人就是以扫的后代，然后这个希尔山是在那个死海的南边，这三族的人摩亚、亚门跟那个以东人全部都是在死海的那个旁边，他们跟那个 以色列国是交界的，所以这三个照血统来说的话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们跟他那个应许的后裔就是以撒的后代的话彼此之间就相争。慧英问的两个问题，就是当雅各回来见到以扫的时候，他说见到你好像见到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他 是用一种非常谦卑的话，要他的哥哥原谅他，所以你看他那个动作，他一连七次俯伏在地，那个人还没远远的看到他哥哥，他就一连七次俯伏在地，然后见了面的时候是谦卑到了极点的，就是求他的哥哥这边饶恕他。 所以当他这边讲说，我见到你的面好像如同见到神的面，你看他那个在二三十二、三十三章的时候，他对以扫所讲的那些话，你把那些话全部找出来，他是讲的是非常的柔软，然后非常的好听的话，他就是用这些话来打动他的心。对，你看到雅各还是雅各？ 他是一个诡诈的人，心里面很有算计的，所以他都把他的什么都分好了，把那个他最宝贵的拉杰生的儿子摆在最后面，那些在他心里面地位差一点的前面被杀死了，那雅各还是这样子，那他在里面其实是有那个人为的手段在里面，他这个是人为的安排，他那个时候。 你看他说他遇到神之后，其实他的那个生命是慢慢起变化，不是在皮努伊勒摔跤完了之后，马上就从零变成一百，而是从那时候他开始慢慢的起变化，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是人的手段在里面。对，这句话是有点 manipulation 的，知道吧？对，有。那还有刚刚问一个是，你还问的第二个是什么问题？
阴间在旧约里面，特别创世纪里面讲的阴间，其实讲的就是说人死了意思，或者有人解释说就是埋到坟墓里面，下阴间就是到坟墓里面去。他们倒不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讲的那个天堂跟地狱这么明显的那个观念。对，当然是不应该一概而论，那个以扫是人嘛，他不是说看到人。 如果现在我跟你说，我看到你就是好像看到神的面，那么把你吓一跳，那<笑>不能这样子说的。我们不是很清楚的知道，但是应该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为一个制度，那个制度是当神颁布之后。
当神借着摩西这边颁布律法之后，成为一个是正式的一个制度，但是在当时的人已经有这个 practice， 当时的人有这样做法，不是一个明文的规定，但是他们都知道说，当那个献祭的时候拿出那十分之一来，把它献给神的话，就是一般人知道说是献的时候，就是人家问说那要献多少，他们就说 10%， 十中取一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的做法，所以他们很自然的也就这样子做了，对。那关于讲到那个立那个石头那件事情，就有个问题大家没问，其实就是关于那个拉杰不是偷了他爸爸家里的那个神像，因为现在找出来这方面的资料，就是在他们那个时代那个时候，那个家里面有那种神像，那种神像是其实是可以凭着那个来 claim 那个土地的，就是说他这个产业他的土地你可以拿到那个神像之后，有一天那个人可以持着这个神像到他的后代或到他的家里去，就是说这个东西在我手里面，可以，那也要把那个产业分给我。所以他的那个女儿拉杰把他爸爸的神像给偷走了。你说他那个爸爸拉班也是一个很诡诈的人，他拼死拼活几天几夜去追他，光是舍不得那几个神像嘛，他就把那个他追到之后，他就是要搜那个神像在哪边。他搜出来之后，他特别立个石头说，以后你不可以过这条线了，你不要说以后哪一天你又千金卖的又拿这个神像过这条线来问我要地问我要产业，就说你现在 promise， 就说以后再也不可以回来。对，他们要处理这个不洁净的，他主要是要除偶像，因为神叫雅各一家人到伯特利去敬拜他，然后他们要在那个之前把一切的偶像除掉。大家要记得说，上次我们讲到说那个他拉就是亚伯拉罕的爸爸，他们这些人原来是拜偶像的，不是拜真神的，所以已经有几代在他们家里面不是纯粹的拜真神。那这个拉杰更是这个有这个异教的那个背景所以到了雅各他的儿女当中里面还没有说完全脱离异教，一直到那个神教他们说你们要再到伯特利为我筑坛拜的时候，有叫他们说除去你们中间一切的外邦神，结果那一次 clean house， 这个他把他所有的这些什么有异教色彩的东西全部除掉，就把它埋了，然后埋了之后他们才离开世界往伯特利去，就是干干净净的去敬拜神，那个时候他们才把他中间那些除掉保持血统的请坐。他主要是他不中意那些在迦南地的那些，对，你讲的这两个其实原因都存在，因为迦南地是那个拜异教拜得很厉害的地方，他不愿意说他的儿子娶那个迦南地的那个女子为妻，那文化上的宗教上的原因都有。那后来你看到以撒他的儿子以扫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他的爸爸妈妈非常的头疼，不想，所以特别在这两代有说你们要回去到本地本族那里去，一来保持那个宗教上信仰上面还能够继续说信奉真真神，那另一方面就不再受这么多的这些当地的人的这些影响。不是，对，那就比你在那个迦南地那个情况要好。那迦南地到了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会看到说迦南地那个情况有多严重就是了。